好，内湖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 privilege 来到内湖信友堂跟大家来相聚。那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内湖堂来证道，那一方面我在想，就是在我们信仰当中的信这一个主题呢，是我们信仰当中很宝贵的一个主题。那一方面我也想把我就是在我的人生旅程当中，在这个信仰的这一个旅程里面，我所领受的以及从圣经当中所领受的，跟世上的这个信呢，有很大的差别。那我想，这是我们信仰当中很宝贵的部分哈。所以我今天会用比较多的经文，甚至有一段小小的影片，跟大家来分享，有点像我的一个对于信仰的一个研究报告啊。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可能有点像那个学术的研究，所以等一下会讲到一点希腊文。但是我想我会用我最能够用比较简单的一个语汇，或者说我的一些见证来补强对于这些的理解。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图。哎，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疫情期间是不是常常看着镜子说我会瘦？当然我们在疫情期间可能比较难出来，我们可能就会越吃越多啊。但是呢，我们相信相信我会瘦，其实这是什么？这是欺骗自己啊。那另外呢，有些人就是照着镜子，对不对？照着镜子，哎，这是一只猫咪，但镜子里面反映出来是什么？是狮子。就是某些层面上来讲呢，我们是要对自己有些信心的，但是不要太 over 太过头了。这是可能我们常会在看到一些书上就讲到的正向心理学。我并不会去否认正向心理学。有时候我们可能对自我形象过于低落，我们需要能够回到上帝所创造我们那一个荣美的形象来看待自己是对的啊，但是太 over 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失去了自己啊，或者说就是你看自己不是过乎，不是在中道当中来看自己啊。那这个信呢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这是不是信在我们圣经当中所启示的那一个信？其实我在这个各种的这个对于信的这些书籍当中，我发现，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的那个信是非常的丰厚的。这个我等一下会在我的这个正道当中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信，它是会让我们就是进入一个另外一种层次，对于生命的理解，它会带领我们进到可以跟神来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那首先我们要谈到信，就要从圣经上所讲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来看这个信心。其实亚伯拉罕刚出来的时候，在希伯来书11章8节就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其实他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这个行动是非常有信心的。你假如说在我们当中有人中年转业，那你就会很深刻的感受到，其实亚伯拉罕这个信是很不容易的。亚伯拉罕离开这个乌尔的时候，他是75岁。那75岁，不要说75岁，我们可能连40岁要离开我们的这个住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行业，其实都已经不容易了。亚伯拉罕是75岁。那在这个中年转业这件事情，我有一些的体会因为我蒙召就是在42岁啊。那我是在一个药厂工作，那当时要转业，不是转业啦，就是蒙召嘛哦。其实要放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啊，然后离开我们在这个业界当中的这个就是这一群这个就是跟你同一个行业的人，他们所在那个位置当中，他可能有一种好像有一种就是说你是比较资深的， 那你在这个资深的位置当中，你要放下。那再加上呢，我在这个神学的领域啊，或者在教会界，其实是不太认识太多人啊。就是说，要放下你熟悉的一个领域，而且那些朋友，你要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你不熟悉，而且你就是可能你的这个认识啊，或者说你的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造诣还是很浅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啊，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其实有时候在回想那一段时间，我要做这个决定，其实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亚伯拉罕他在75岁的时候，他做了这个选择，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我想这件事情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典范，他让我们看到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是蛮有信心的。但是呢，虽然一刚开始他是蛮有信心，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接下来记载啊，就看到他其实在这个接下来的行动当中是开始受到一些挫折。从12章啊，创世纪的12章开始，上帝呼召他，那他给他赐福的内容就是说，你将要有后裔，这个后裔呢就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而且你的后裔所到之处呢都要成为那地的祝福。哇，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啊。我想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我们的家族要是能够这个家族的枝叶繁多，然后呢能够再遍满这全地，然后到什么地方，到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到什么地方去都有我们的家族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再加上就说哎，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这个血统出来的，那所以我到什么地方去都有人接待我们，然后而且我的后裔也一样会继续的这样的繁衍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可能是接受或相信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而他就出了吾尔，因为他已经75岁，那他又还没孩子，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哦，那既然上帝给我这样的应许，好吧，我就试试看。可是没有想到过了10年，到了第15章的时候，已经过了10年，这时候上帝出来了。过了10年，上帝跟他讲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当中就对亚伯兰说，那时候他还是叫亚伯兰，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就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所以在这10年当中，其实上帝没有给他孩子。然后这个时候亚伯兰的信心呢，从最刚开始的高原，经过了10年，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怨怼，他已经变成是抱怨。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当一个国王来跟你讲说我要来赐福你的时候，这是一个臣子应该有的回应吗？应该不是嘛。即使你就算是心中有点不太愉快，说我那个领地都还没有给我，你也应该说那可能暗示一下，或者是比较客气一点来说。可是这个时候亚伯兰对于神的回应，他根本不像是在对神说话，说你不是跟我讲那个我一定要什么，我的子孙要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怎么现在我连一个都没有？有点是在质问他的意思。这是非常这个叫做什么，对神的不敬。所以不只是没有信心的，基本上是对神有点不敬了。然后所以后来他说，那既然你这样说的话，他已经认为自己不会有孩子的，所以他就说，那可不可以用以利以谢来代替？因为以利以谢是他们家中的那个仆人，那过去在中东这个地方，假如说你们家中没有这个可以继承你产业的，可能就是让你们家的长工来继承这样的产业。所以他想说，那很合理的，就是说我为上帝想了一个解套的方式啊，就是用我们的长工以利以谢。然后上帝就跟他讲，不是哦，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嗣。那这个时候呢，就跳出一个很聪明的女子， 这个聪明的女子叫撒来，撒来非常的聪明，撒来就说，那这样好了，既然一粒一切不行的话，那我就叫我的使女与你同房，或许我们可以因她得孩子。哇，这个撒来不仅是很有智慧，而且她的心胸非常的宽大。我不知道现在的姐妹有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这位姐妹竟然对她的先生说，我可以把我的下女给你，然后你跟她同房，然后生孩子，这个孩子来接替我们家的产业。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哇，这个撒来实在是心胸宽大，我要是亚伯拉罕，我不知道会不会接受。听起来很有道理，而且能够解决这个神的困境，好像在替上帝擦屁股一样。人常常是如此，反正嘛，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样行不通，这样我们也能够来解决，这是我们人的智慧。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有他自己的法则，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有他自己的做法，不会是我们人用各种想法当中去编造出来一种方式。这个时候他是85岁，那所以他在这个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们为上帝想一个方法，所以他们就后来果然就是采用了这一个撒来的这个方式。后来夏甲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各位也知道这个以实玛利就成为我们人类史上永远没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他同样的生了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后来就成为中东那个地方引起所有战乱的一切的根源，也是我们人类都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接下来从85岁，然后86岁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之后，然后到了就这个亚伯拉罕就到了99岁了。这时候上帝再出现，在创世纪17章这边讲到说，上帝是来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来成就这个应许的。他就第一个他就说，亚伯兰，你从此又不要再叫做亚伯兰了，我要叫你成为亚伯拉罕，这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他要成为多国之父。然后对撒来说，你要变成撒拉。所以上帝这次来是要跟他们讲说，好消息到了，你们我在你们身上的应许就要成就了。结果这时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好，随便呢，你要改名就改啊，我就叫亚伯拉罕了。但是呢，我跟你讲，我不相信。他怎么样？他不仅是不相信，他还趴在地上笑。你看圣经的这个字句，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写实，而且非常的残忍。他是俯伏在地嬉笑，他对着上帝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趴在地上笑。我想这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或者经历了对于神很多的不信。他假如说是信心之父，应该是在看不见信心的地方仍然相信，可是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不是。所以我们在看信心之旅，就好像看到自己，我们信主之后是不是也有这种旅程，也有这样的经历？他不是趴在地上笑而已，这个假如用台语来讲，就趴在头卡球。以前我们在讲台语的时候，趴在地上笑，就是说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不敬的一种做法。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过程，对于上帝的应许我们可能都觉得不可能。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我们结婚之后，那后来我们去就是去日本留学，那当然很忙啊，在那么念书做研究很忙。那后来回国之后，就是参与了921的地震的震灾等等， 然后后来工作等等也很忙，所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过了五年，哎，怎么还没有孩子？就开始就自己心里面也会打问号了，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孩子？那可能就是我们工作太忙。那后来就去看医生，那医生觉得说我们好像就是我们有些身体上有些状况啊，那我们就是开始调整啦，吃中药啦，吃西药啦，然后运动啦，多睡觉啊等等，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结果还是没有。那接下来我不知道还会做什么，可能各位哈在座的，你们家中是不是也有你们的晚辈？那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就会想办法，哎，要他们要帮助他们。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我们家的那个可能家里的长辈也会给你一些压力。那后来就过了这样的时间，然后后来过了八年，哎，到八年了还是一样没有。那当然我们就会请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那 后来就到了十年，哎，到了十年还是没有。然后再来就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就这样一直下去哈，那到后来呢？我太太有一次跟我讲说，她好像要停经了。我就哇，好像一颗榔头打在我的头上，说哇，没望了，停经了。那个时候心中真的充满了绝望，而且那时候就是也有很热心的这个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那其实那时候心里面已经自己已经凉了一半了。但也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祷告，那就谢谢谢谢谢谢，但是自己心里面觉得不可能，甚至有一个姐妹她有那个先知的恩赐，那她就跟我讲说，宗龙你会有一个男孩。那我心中那时候以我那时候信仰的状况，就是我虽然还是会在教会，但是我心中其实对神已经充满了愤怒，只是没有说出来，也没有表达出来。这件事情在我里面，我那么喜欢小孩，但是为什么上帝就是不愿意？那所以那时候，当那个姐妹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个 OS 说：“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因为那就造成我们更多的从好像有希望，但是又在失望。”所以那时候我不是趴在地上笑，我是仰天长啸，那个笑是咆哮的笑，对神是愤怒的。当年我不信，我的信仰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破洞。所以这不是只有亚伯拉罕会发生的，这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会看得到。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我们觉得那个应许已经落空了，落在海里了，沉在水里的。有一个门徒叫多马，甚至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被钉死，死里复活，回到他们当中要来与他们见面，多马还是不信。那一个门徒说，我一定要摸到耶稣他的钉痕，探入他的肋旁。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彻底不相信这件事情。包含你这一个耶稣，假如说你回到我们当中，你可能也是化妆的，我一定要看到你手上有一个钉痕，那真的是被钉过去，那演不来的。他非常的不相信。所以很多人的信仰是这样子，是要看得到，看得到摸得着。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也是这样跟你讲，就那你耶稣就显现在我面前来让我看一下，对不对？你既然是神嘛，就让我看一下，我就信你啊。这是我们的信仰嘛，一定要看得到摸得着嘛。所以这就是产生了一个，就是人的信在世上的这个信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是圣经上的信又是怎么样一个信呢？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来看这段影片，这段影片是那个法柜骑兵第三集里面的一个片段。
bleak from the lion's head. You prove his worth.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问大家，这一条路在不在？在，对不对？这一条路它一直都在。这一条路要通往另外那一个山谷 valley， 在那个通过这山谷，这条路其实一直都在，只是说这一个设计陷阱的人，就是把它弄到，就是说跟背景融合在一起，你看不到。就说你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当中，你站在你这个有限的眼界里面，你是看不到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我们世上，我们一定要看见，要摸着，那是我们的角度。但是诶，他这部片有一个很妙的地方，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照，有没有？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视角，我们就发现诶，那条路一清二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眼界来看那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只是我们今天被我们的有限的角度而局限了我们对于性的理解。这就是法贵骑兵这一段诶非常有名，他其实就在讲 The Leap of Faith， 就是在讲那一个存在主义之父他讲的那一件事情啊，奇克果。好，我们虽然开始有了性，但是呢我们信心有可能会不足。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就是我们生来就是一个有限的人，所以我们的信心都是建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好像在马可福音这里面的这位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他需要有神人介入来帮他把这个鬼赶走。但他发现什么样的方法他都试过了，甚至耶稣的门徒来也没有办法，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凡事都能，若你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位父亲他信，可是呢他讲出一句我们圣经当中最经典的一句话，就说我信，但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我们虽然信，但是我们的信会不足。诶，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啊？我们可能嘴巴都讲信，但事实上我们心里面是没有信的。就好像我当年在教会，我信，但是我其实心里面没有信。其实我们也是如此，但是这样会不会就是造成了一个僵局？这个僵局要怎么解呢？我就要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一句，其实这一节经文呢，是我觉得在圣经当中讲信讲的最好的一节经文。可是为过去呢，我曾经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我实在是完全听不懂看不懂啊。这一节经文他讲说，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以前我在 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就是同学啊。那当我那时候也有一点信心软弱的时候，离开教会，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我这样听一听，我就想说，这不就是彻底的愚信吗？就是我已经没办法信了，你还跟我讲说这个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在这几年当中，我就比较在思考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会反转了整个马丁路德他的信仰？马丁路德也是因为这一句话而完全了解了信。那我们要看希腊文，所以我会用那个一个图示让大家了解，并不是那么的难。所以这一句话是 ek pisteos es pistin， pisteos 跟 pistin 是同一个字，就是信。那 pistin 它是因为受隔的关系，所以有点变隔变。那这个字呢，就是说pisteos 就是那个本体。那本体它有两个介系词来导引这一个本体它与这两个介系词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就是 ek， ek， 那假如说我们就是它后来语言发展到变成那个叫做拉丁文，就是 ex。那我们到英文 ex 的开头是什么？就是出来的意思，就是 out from。 那 s 就是 into， 所以能够符合一个本体它 out from 的本体，然后又 s into 的本体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就是一个弧圈，它就是一个圆圈。所以能够符合这一个希腊文它的这一个字句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圆。一个圆它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结婚的时候要戴那个戒指，那个戒指戴下去的时候，那个牧师就会讲说，这个圆表示是一个 never ending 的故事，一个 never ending 的一件事情。这个本体呢，是在一个没有结局的一个永恒里面，所以戒指代表永恒。所以这也套到我们的信，我们的信也是一件一直不断的在进行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时间点，它不是说我今天信了好明天就没事，不是，它是一个不断的在进行的事情。就当我们认识了这个信仰，我们知道这个信，我们接受，其实它就一直不断的在运转，所以它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可是它怎么样去运转，它如何赋予一种动能使它能够运转，这我们就要再另外来看。这个版本的翻译可能比较符合这一个说法，就是说以信为始，以信为终，这是在新汉语译本的翻译。那我接下来要来说明，就是在加上这一个说明之后，你就会比较知道它这一个圆弧，这个圆圈是如何的运转啊。就是说，这个信的意涵跟主词的关系，我们假如说在某个名词上面加上不同的主词的时候，这个名词的意思会不一样。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讲“爱”这个字好了。爱这个字，孩子的爱跟我们父母的爱一不一样？大家觉得一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孩子对于父母的爱呢，是依赖的爱，或者说一种敬爱。可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呢，是一种牺牲，是一种成全，是一种引领，孩子不会懂。可是这就是我们天生的，我们一定会对孩子有这种爱，孩子不会懂，等到他变成父母的时候他才会懂。所以我把这一个东西套到我们这个信，这一个以信为始，以信为终，这两个的主词要是不一样的话，那这一句话就有意思了。人的信跟 上帝的信一不一样？那当然是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我今天跟你很好的时候，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我都相信。当我们关系破裂的时候，你所讲的话都刚好变成呈堂供词，我完全否定你。人的性就是这样，人是短暂，有他自己的立场，所以看待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可是呢，上帝的性是全方位的，是有所有的考量的，是他全知全能的性。那我们通常把它翻译叫做信实。所以人的相信跟上帝的信实，人有时候会不信，人有时候信心会不足，但是上帝的信实会引导我们进入这一个圆圈，使得圆圈可以运转，而使我们这个信的本体能够成为更加的丰厚，更加的厚实。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之旅的一个运作。那这个是我就是参考了非常多的学者他们的一个探讨。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好几十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探讨这件事情。那我采用的比较是巴特的，巴特跟邓雅各还有约翰森，他是以这个是上帝的信实以及人的相信这件事情的一个交错。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一个弧圈当中，我们需要去经历神的信实，会使我们的信产生不一样的一种信，使我们的信不再是很肤浅的信，看到就信，摸着就信。所以我们再回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那个撒莱已经是从失望到绝望，而且甚至他是以嬉笑来回应神。但是这个时候在100岁的时候，他真的上帝就成就了他的应许，以撒诞生了。所以神他应许的实现呢，就展现出神的信实，使得亚伯拉罕的信呢就突破了那个云层，突破了他原先看不到的，所以他的信呢进入新的层次。所以这就是人的信跟神的信实交互重叠的一个结果，而使得这一个圆圈就可以开始运转。这个就会跟接下来他要献以撒这件事情有关。那我就要分享到，就是我在这个信的历程当中，我刚才讲到说我其实已经是不信了，我也不觉得说我们会有后世。所以在我参与到一些宣教的历程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就是我在2009年那一年，就是去带领一个营会，这个都就是在这个营会参加的都是一些各地的这个就是内陆的一些大学的一些领袖。那在场的有很多的牧师跟宣教士，可是那一天他最后那个晚上呢，要呼召他们要来成为回应神呼召的，要往西来做宣教工作，要来呼召这一群大学生，等于说各个大学的这个领袖，结果他们竟然叫我上去。我那时候是一个平信徒，我就觉得怎么样都不会叫我吧，结果没想到他们真的叫我上去。而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机会。其实我心中在思考，就是要全职回应神的呼召已经有一阵子了，我既然没有后事，那我就让我能够把这个爱给更多的就是属灵的孩子。大家觉得合不合理？还蛮合理的吧。好，结果呢我就这样的回应，然后就呼召。哇，那个晚上真的是我真的非常的就是看到圣灵在运行，那个感动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那时候也有这一句话，就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这是上帝给我的话。那我回来 就说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那我也将我自己献上。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回来跟我太太商量。那我太太也很惊讶，因为我们已经在职场上都很稳定了，我在 Pfizer， 我太太在 Oracle。 那所以，但是就是上帝给我一个荣美的呼召，比在这世上的这一切都还来得荣美。我那时候有这样很深的这样感受，我们一定一定要很忠实的来回应神的这件对我们的呼召。结果就在那个月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月我们就自自然然的就怀孕了。就是那个月 exactly 就是那个月，2019年的2月，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知道怀孕的时候，我们是吓到了，真的吓到了，吓到了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完完全全整个我们的生命对于信的理解是完完全全的跳脱我们原来的一个理解。所以亚伯拉罕他得到以撒之后，等一下，这个还有一张照片，他现在已经11岁，这就表示我蒙召的年岁，11岁。这是他去参加全国小学篮球赛的一个照片。所以神的信实及恩典呢，就好像罗马书4:16所说的，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不是我能做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全然的恩典，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嗣，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所以这一个恩典也要归给那些像我们一般，我们因着信而进入这一个应许的人。我们纵然失信，但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上帝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上帝的应许必然会成就，阿们吗？阿们。上帝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亚伯拉罕这时候的信就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然而所有的金晶都需要火的锻炼，所以上帝给他一个考验，就是献以撒。献以撒可能是一个违反人伦的事情，这个基克国是这样讲的，这些突破一切的人伦，你要杀自己的儿子要献给上帝，这不是很残忍吗？这莫名其妙的一个要求，上帝你在想什么？我们这样不是变成一个野蛮民族了吗？但是上帝要的是他的心。只是以这个亚伯拉罕会不会知道，是我们现在读圣经才知道，亚伯拉罕当时不知道的。但是亚伯拉罕因为有了以撒这个经历了，所以他开始猜测，他开始凭着信猜。猜什么呢？既然上帝可以让我从无生有到了有以撒这件事情，他100岁，这是就从无生有嘛，不可能的嘛。他太太也是怎么样，也是断了筋了，已经90岁了。所以既然可以无中生有，所以上帝也可以叫他怎么从死里复活。是0-1比较难的，还是1-2比较难？0-1比较难，你就没有嘛。但是你1-2，你就可以用一的一些组成的东西把它组一组，或许就会出来2嘛。所以既然能够无中生有，所以他相信上帝可以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要遵守上帝给他的指示，他要下手。当然上帝这时候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他就出来拦阻他。神的使者出现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所以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你没有留下一项给你自己。这一个不保留的献上，这一个信呢，就成了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的一件事情。其实上帝准备亚伯拉罕这一生 从呼召他到他的不信，到他的软弱，到他彻底对上帝的失望，到他得以撒，以及现在献以撒，其实上帝准备了他100多年，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突破了人伦，因为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能够在人伦当中有一些的这个突破。我们所有的宗教可能都在跟我们教我们什么，教我们伦理道德，可是这件事情是跳到另外一个层次，那是一个信心的层次。因为这个信才能解决我们在这世上会有很多事情我们通不过的。其实我们把以撒讲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好了，这以撒可能是我们最爱的东西。其实我们最爱的东西往往也是我们最无法放下的东西，我们最在意的也会常常是最让我们失望的，它会引起一切的烦恼跟忧虑。你最爱的可能是你妻子，可是你妻子的一句话可能让你那一天都整个报销了。你最爱是你的丈夫，可是你丈夫的一个眼神可能让你想要离婚。我们最爱最在意的东西往往是引起我们一切忧愁跟忧虑的一个开始。所以你要不要把你最爱的献给神？哎，这就是上帝借由献以撒这件事情要跟我们讲的。你要凭着信献上，你要凭着信献上的话，这个以撒呢就会成为万国之父，会从我的祝福当中我会给他一切的祝福。但是你不献上的话呢，你就自己带着吧，你就自己烦恼吧。所以那就是我们的主权，我们的主权要是没有献给神交出来的时候，我们紧紧抓住的那个东西常常会成为我们的烦恼。所以上帝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是要跟我们讲，你最爱的我会更加的来保护他，我会更加的来爱他。你最爱的你自己，把你自己交给我吧，我会让你一生在我的保护以及在我的带领当中，你不用忧虑。所以今天黑米在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他讲到耶稣说，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你把你的主权带到神的面前，你必能够在他里面得着安息。这就是信的一个极致。所以奇克果他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就是存在旨意之父，他就讲说你要一个信心的跳跃，你不能是在旁边，是在那边观赏，在那边看，在那边摸，但是你不跳进去。奇克果讲说，彼岸在一个无法跳跃的鸿沟的对岸才是神的境界。你需要跳，你需要 jump， 你需要 leap， 就好像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影片，你需要跨出那一步，你要跨出那一步，你才能哎，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凭着信跨下去的时候，那一条路就出现了，它其实是在的。所以那不是一个伦理性的一个举动，而是一个信心的举动。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们会摸着神的心意，就如同亚伯拉罕他猜对了，他要拿刀子要献以撒的时候他猜对了，因为他以为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始走这一条信心的路呢？其实我们生活其实都是凭着信。你对一个人认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甚至就会猜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所以你不会说就是你没有对他有一些了解或一些相信，你就会跟他有关系。你是凭着信在跟人在交往的。我们每一个行为动作其实都包含着信。 但是这个信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跟性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放下一些恩典，他在引领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他，或者说引领我们走在他的道路当中，这就需要信。可是你不信，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或者说用一些人的手段，那你就会陷在愁苦烦恼之中。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动物，不论如何我们都会相信一些东西。莫特曼这位神学家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发现在那个 dungeon 里面的，在那个地窖里面的人呢，他发现被俘虏的时候呢，他被俘虏过，他发现有信仰的人就会度过这样的折磨跟苦难，但是没有信仰的人面对那个极度的苦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力量，他生命的希望就完全消失，因为他知道一定会死。可是有盼望的人呢，他觉得这是苦难，或许上帝是给我这个苦难，让我可以磨练出来，所以他会看见眼前的这些苦难，他不会做一种死亡的判断，他知道上帝会把这些东西挪去。所以莫特曼他就后来就活着回来，然后而且成为一个神学家。这个世界是罪恶或者是渐渐败坏下去，或者是说现在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躲得过？你选择相信什么，你就会怎么样的活下去。对于多马的这个疑问，耶稣也回答了他。后来耶稣就说，好啊，那你来摸。那个多马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一定要摸，一定要看。好啊，那耶稣说，那你来摸，你来看。然后多马这个时候他就真正的放下，他也没有去摸，他也没有去怎么样的，他就在耶稣的脚前，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这个时候不是说因为他看到或摸着，而是他知道耶稣对他的爱，他没有谴责他，他没有说你怎么那么小信，我是上帝，我现在复活回来看你，要让你得福，结果你还在跟我说，来让我摸一下，让我搓一下，假如我是上帝，就先把他让你知道谁是上帝，让你摸让你看，这样你是上帝哦。所以多马这时候就俯伏下来，他从上帝耶稣对他的这个爱的眼光当中，让他知道说他没有在 judge 他，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生命，我的主权要交给你。后来多马就成为往印度去宣教的那一个Thomas Gospel。 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那一群，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因信仍然说话。弟兄姐妹们，这个信呢，真的是一个这个世上最佳诠释的一个信，而且它是最丰厚的一个信。我常常在面临一些长者长辈要离世的时候，我在他们最后的一刻陪伴在他们身旁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种笃定，我看到的是他们是预备好，他们真的相信，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要回到天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在人最终临终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最真实的。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呢？那个信就是他们在他们一生当中，他们的软弱以及他们的不信，再加上神的信实，使得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强化。其实当我们接触到这个信的时候，我们这一辈子就一直在经历这些事情，每一次的经历就每一次使我们那一个信的本体更加的丰厚，更加的坚实。所以当我们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当我们要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他的信实是不改变的。阿们吗？我们很确切的知道我们的信不是落空的， 虽然我们没有到过那个境界，我们没有越过去，我们没有那个超能力，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三度空间所体会的，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那个真实。那你是怎么信呢？看见就信呢，或者是体验到就信？我想这是我们最刚开始的信。可是当你更深的去在跟神的灵交通，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经历它，在每天的读经祷告当中，或者是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你去遇见了神的时候，那你的信仰就不只是这样子的，它是会让我们承受这个应许的相信，它会使我们这个信呢能够世世代代，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像以撒一样，他们就后来就有十二个支派，然后后来就繁衍到全球。那今天这个信呢就传承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承受应许的信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不是相信事情会按着我们的意思进展，而是相信神的心意对我们是好的，他的信实会带领我们进入他所应许的更美境地。阿们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主你自己的信实引领我们软弱的我们的信，使我们能够建立在你的信当中。主啊，即使我们的信是这么的薄弱，但是我们的信建立在你的信实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我们里面的信心的本体，主啊，更加的强壮。主啊，赞美感谢你，谢谢你拣选，主啊，谢谢你也把这样的爱赏赐给我们，谢谢你，你用你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看到那一个永生的盼望，那一个复活的生命是有可能的。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